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这里有很多的故事，四世纪的故事里面，那些我现在要把它简化的，就是他们的领导是一个女的士师，和合本的标题就讲叫底波拉。然后底波拉在第四章里面，他神借着他呼召有一个以色列人叫巴拉，请他去带领以色列人跟仇敌作战。那么巴拉呢，在底波拉的帮助之下就得胜了。那么胜过的敌人呢，叫到最后是迦南王耶宾。那么这一仗呢，胜过了西西拉的军队。我提这些人人数超过两个以上，大家都会糊涂，因为我也会糊涂，所以我们都不提了。就是神借着一个女先知呼召了一个胆子不太大的男人，让他能够打一场胜仗。好，但是整个四世纪第四章重点不是在讲这两个人，是在讲另外一个人。我之所以觉得难讲，我之所以要讲这个，就是因为我最近看四世纪觉得很值得跟各位分享。本来两堂，我一堂讲这个，一堂讲另外一位士师，但是又不太想讲。我每次讲到这个都不太想讲，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讲才对，我不知道各位要怎么样学习才对。但是这既然是神的话，神也给我这样感动，我们就来看一看。我要讲的那个人就是雅意。雅意是谁呢？我们先看第四章的十七节。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再说一次，西西拉是以色列的大敌，显然是一个非常英勇善战的将军，以色列人在他之下受很多的苦。但是现在西西拉大军溃败了，剩下他一个人逃，他逃跑到了基尼人西百之妻雅意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百家和好，雅意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意用被将他遮盖。好，西西拉在逃命。各位，你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现在讲这些应该不会引起什么误解了。像几十年前是吧，施明德逃亡的时候，他要去、年轻人说那是谁啊？他逃亡的时候要逃到哪里去？还有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听说台湾有一次的银行抢劫犯叫一个老兵李思科，那听说也引起轰动。当他在政府在追击他的时候，电视过一阵就会有他的照片，过一阵就会有他的照片。我是在这里给各位一种紧张的气氛，我希望我们都不会碰到，但谁知道呢？有的时候坏人被追杀，有的时候好人被追杀。不管好人坏人，当被追杀的时候，逃亡的时候，这个人多少都有点可怜。我不知道各位，我不知道要怎么样煽动各位的情绪。 就我说西西拉是一个在逃亡的人，走投无路，他打了一场败仗，很可能就要被杀掉，他逃，他要逃到一个可以安全的地方。这一点其实以色列历史很多，神给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甚至在迦南地约旦河东和西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叫逃城。逃城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我在美国的时候他们说的一个运动，叫 Sanctuary Movement。 Sanctuary Movement 呢跟现在川普总统做的刚好就相反，但是问题是类似的，就是美国一直都有很多的非法移民跑过来，最多当然是墨西哥的。各位，这些我希望我们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跟我们在谈每件事情的时候一样，跟我们在讲圣经的时候一样，我们很重要一件事，我觉得我们基督徒，非基督徒应该也是这样，只是不能要求他们，就是最基本的我们要诚实。就是现在台湾的很多时候舆论啊，或者整个世界看历史，我都觉得不够诚实，包括我自己。什么叫不够诚实？不够诚实就是我们的立场太尖锐了。如果我是绿的，我就只拥护绿的，我就只攻击蓝的；如果我拥护蓝的，我就只说蓝的好，我不说蓝的错，我也不说绿的好，我只说绿的错。我觉得这样不太恰当，也不合圣经。这个世界是有好人坏人，得救的没有得救的，可是你在圣经里清楚看到，圣经里非常强调的一件事，就是所有跟我们一国的人，跟我们一国是谁？就天国的子民嘛，我们是天国的子民，神国的子民，跟我们一国的子民就是其他的基督徒。我们在圣经里看到，所有神国的子民里面，他们的邪恶，他们的罪恶，跟神国之外的人最好的话也是不相上下。那不信主的人，他们的善良，包括你看嘛，圣经里面的法老，两个有名的法老，一个是摩西时代的法老，一个是约瑟时代的法老，两个法老应该都不是得救的人，都不是信神的人，可有一个就很好，有一个就很不好。以色列的两个最有名的王，一个是扫罗，一个是大卫。扫罗的缺点圣经写得非常清楚，大卫的缺点圣经写得更清楚。就是我们一般印象是大卫是好人，大卫哪里是好人呢？好色的不得了，比扫罗还好色，残暴的不得了，比扫罗还残暴，阴险的不得了，比扫罗还阴险。圣经讲这些不是要我们学坏，圣经讲这些是要我们谦卑下来，要我们谦卑下来。我们不是好蒙了恩典，但是我们蒙了恩典希望就越来越好，我们蒙了恩典希望就越来越善良，求主帮助。只是我们也看到，就是我希望强调的一点，就是不信主的人里面也因着神学上叫一般的恩典，神也赐给他们恩典，让他们在世事之上，包括道德上，很多地方比我们还优秀，我们也学习，包括科技文化上面的。我们也很惭愧的说，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缺点和罪恶。好，我说这个就是有的人一提到任何问题，包括难民问题，大家好像只能有一种立场，就我也不敢讲川普有没有一点对呢，如果碰到大家都讨厌川普，就是一点都没有对的。希拉有没有一点错呢？如果喜欢希拉也就没有错了。各位，我们不能这样讲，这不合圣经。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也不要太去分析别人，我觉得我们自己最重要。神啊，求你鉴察，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尤其圣经讲的，我们在自以为正确的时候要小心，只有神不错，求神光照。我在这里只是说，西西拉逃亡，圣经里有一方面对逃亡的人相当的接纳，所以圣经甚至耶和华有规定叫逃城。逃城是杀了人，无心杀人，但是被因为你把人家杀死了，不小心驾驶把人家撞死了，那个时候死者的亲属要报仇的，要报血仇的，你就逃到逃城里面。这个观念在西方社会一直都有，最有名的我们中国华人也知道，就是钟楼怪人。钟楼怪人你们记得吗？就是本来一度 Notre Dame 就是上帝的教堂，世界的军队不能进去。照圣经里来讲，没有讲得很清楚，就你跑到逃城了，报血仇的是不能进去。那么逃城今天来说就是教会，走投无路，但实在有悔意，也不是恶意要伤人的，有地方可以去。所有的逃城都在立位人的境界，所以逃城我觉得就是教会。哎呀，求主怜悯。当然这很花力气，我不喜欢讲那个大话。今天看到欧洲很多人在讽刺川普把自由女神的头砍下来了，而且血淋淋的，因为自由女神像是欢迎所有艰难的人逃到美国来，现在川普不愿意。这些话说是好说了，但是实际上你要去接纳别人，你不能光叫别人接纳，自己不动一根手指头，要接纳自己也很难接纳，让我们承认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不，我就说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你都有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有，牧师也有，大人小孩也有。有的时候像我小的时候，我是没那个胆子，但也想离家出走过。离家出走了，走了才五分钟就知道走投无路，没地方去，还是回家了。有地方回家是很好的。陶城在浪子的比喻里是父亲的家，但我也不知道陶城在浪子的比喻里对两个儿子是不是都是他们想离开的地方。啊，求神怜悯。我只是在说，有人有艰难，西西拉现在有艰难。他要逃，逃到哪里？这时候要逃到一个最可靠的地方，绝对不会出卖他的。一般在讲中国近代史的时候，都会提到光绪皇帝就在危难的时候信了袁世凯，结果就非常惨。我不知道算不算这样，但是在很艰难的时候，你的最好的朋友来找你求救于你，如果你把他出卖了，得到了奖金，把他出卖了，很多人都会说你像犹大一样。西西拉逃到雅意的帐篷，他不仅跟雅意的丈夫应该是很熟的，跟雅意的妻子也应该很熟的。雅意十八节就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下面我也不知道圣灵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因为所用的字眼描述的方式 也是很色情的。但是我们不去想色情的话呢，最起码，各位姐妹请原谅我说了我不知道要怎么讲，我只能照着圣经讲，但是还是要发挥一点。就我看到真的有一直在想，最毒妇人心，我不会说最毒妇人心，我觉得我们男人女人都是罪人，都可以很毒。但西西拉逃来的时候，亚裔完全知道这件事情，亚裔甚至我感觉有一点像妓女拉合，就都做了欺骗人的事。亚裔安慰他，用被将他遮盖，这不容易哦。我再一次说，我希望我们都没有这样经验，我们没有过惊弓之鸟在逃亡的经验，我们没有。我想那是很恐怖的。但是如果有，你跑到一个地方，你可能都躲在太平梯的附近，地下室的附近，不会躲在床上。这个亚裔让西西拉有很大的安全感，你累了，身上可能也很多的伤，很累很疲倦，你休息一下，躺下来。他得到了西西拉的信靠，用被将他遮盖。下面这句话更是心酸，西西拉对亚裔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亚裔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人就把他遮盖。我不知道圣灵为什么这样来写，请你给我水喝，圣灵出现过几次。第一次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对利百加说，请你给我水喝。第二次是这一次。第三次是以利亚对西顿的寡妇说，请你给我水喝。第四次是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讲，请你给我水喝。每一个都有很深的意思，也有很有意思的故事。西西拉是英雄，我们底下会看到他很厉害，但他显然也是这个时候真是很潦倒，很害怕，很疲倦。我渴了就应该只有耶稣讲过，十字架上耶稣说我渴了，这里西西拉说我渴了。哦，你们虽然不好，怎么会求饼给石头，求鱼给蛇？亚裔很好，求水给优洛洛，给奶水喝，然后再把它遮盖。西西拉还是很害怕，又对亚裔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西西拉疲乏沉睡。我还记得那个是不是叫鬼神战士，神鬼战士，哦，他们都有一些特点，我觉得这些人都很可怜，这些人都有一个特点，身上都带着剑睡觉，然后我觉得都不能睡着，恐怕几十年都不能睡着，随时防人会起来。我有一次跟一个弟兄睡觉，就是我们出去短宣嘛，就睡在一个大桶舱里，只要有人起来小便，那个弟兄一定起来。他以前是蛙人，受过训练，我觉得好可怜啊，就睡不着。西西拉是战士，又有那么多人要他的命，他就睡了，太累了。各位，亚裔做的什么事？西百的七亚裔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走到他旁边， 你看圣灵描述这段话，你看，你可以想象，如果这是一个电影，亚裔一定是很漂亮、很温柔、很友善，把西西拉所有的警戒线都放下来了。然后这里也形容西西拉一定是强大无比的一个壮士。哎，我不知道，我想你问我，我是不会有办法。今天穷凶恶极的人逃到我家了，他一醒就会杀人，我想我也不敢拿刀杀他，我还是不太敢。不仅道德上我会怕这是不是趁人之危人家在睡觉，在个性上我也不敢杀。这又是一个很强壮的人，要怎么杀？亚裔拿着橛子，一手拿锤子，一手拿橛子，将橛子从他鬓边钉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各位，不是这么简单，应该他的死亡还有点故事。我们看第五章25节，西西拉求水，亚裔给他奶子，用宝贵的盘子给他奶油。亚裔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锤子击打西西拉，打伤他的头，把他鬓角打破穿通。西西拉在他脚前屈身仆倒，在他脚前屈身倒卧，在那里屈身，就在那里死亡。三次讲屈身，我想应该是他的那个橛子钉进去，钉得很深了，西西拉醒来了。西西拉太强壮了，站起来了，有没有开始要追杀亚裔？不知道，可能走了最多一两步，实在伤太重了，就弯下来，就倒在地上死了。这个时候亚裔再补他几锤，钉在那里，脑袋钉在那里。我们看22节第四章22节，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亚裔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还在他鬓中。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第五章就是底波拉写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我们今天不去分析了，只简单提几句。当他们胜战了以后，底波拉述说了这件事情。看第五章的第六节，在亚拿之子山家的时候，又在亚裔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到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第八节我们要好好的被提醒，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当我们离弃我们的神，去找别的偶像的时候，就不再有平安了。各位，不要离开神，不但不要离开神，爱神的心要越来越丰富。后面讲到很多以色列人在西西拉和耶宾的压迫之下，他们的痛苦，直到底波拉兴起。不过他再怎么兴起，他们都特别称赞亚裔。24节，五章24节，愿基尼人西百的妻亚裔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圣经对亚裔是称赞的，虽然亚裔做了几件事：欺骗、背叛，欺骗好朋友，也背叛好朋友。 谋杀，很残酷，可他被称赞。各位，你看到我的困难吗？我要怎么做结论？其实既然敢来讲这个，就是有结论。我再把亚裔的西西拉的倒霉再写一下，再讲一下，因为圣经讲第五章二十八节，看起来真的好心酸啊。西西拉的母亲从窗户里往外观看，从窗棂中呼叫说，他的战车为何耽误不来呢？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聪明的宫女安慰他，他也自言自语地说，他们莫非得财而分，每人得了一个女子，一两个女子，西西拉得了彩衣为掳物，得绣花的彩衣为掠物，这彩衣两面绣花，乃是披在被掳之人的颈项上。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显现出来，光辉烈烈，这样国中太平四十年。往前面看一下，第四章第三节，耶宾王有铁车九百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二十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各位，我们承认在魔鬼的阵营里面有很多是披上羊皮的，我们承认，我们甚至承认在魔鬼的阵营里面有些人是我们可以做朋友的。各位，可能包括我们不信主的父母或者丈夫妻子或者儿女，跟我们不但是朋友，甚至很亲密的关系。有的我们也在他们底下工作，有的他们在我们底下工作。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我们需要不仅是传扬上帝的道，我们需要让传扬上帝的道的人走在正路中，走在平安的路上。当仇敌披上羊皮的时候，是最可怕的。西西拉是一个可怕的敌人。我刚刚特别，我想圣经也是特别断章取义的写他逃亡的那一段，很可怜。但是你不能不把它交给你，交到死亡或者是警察的手里。需要，如果在这个情形下，我想我们可以继续去想了。各位，如果你以后念神学院，这都可以去研究的。亚裔跟西西拉他们两家过去的感情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后来他跟他老公又因为这件事会怎么样，各位，圣经都没有写哦，因为没有写，所以我们可以做文章，可以想可能的事。亚裔被称赞了，但是我说他跟基尼拉和一样。我也在这里勉励我们每个人，我们很多事不知道对错，我们很多事不知道好坏，我们买东西会买错，嫁人会嫁错，娶人会娶错，我们跟人会跟错，我们找的律师可能会找错，都可能。各位，有一件事情，你信神不要信错。我非常坚定地说，别的当然我们也不要错，希望我们也对，但是别的错还不是最严重，信错了神比什么都严重。而神的敌人我们只能对抗，我们今天不用杀的方式，但是我们今天用耶稣的教训，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们可能的话，求主让我们自己的心灵里面不要有任何一个西西拉。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对别人不杀，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我们也不骗，但是我们尽量的 用一切的办法对付我们心中的仇恨、仇恨、仇恶和罪恶，像亚义对付西西拉一样。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让你的教会行在你的光中，蒙你赐福。谢谢主。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